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一起继续来，大家来学习啊，留记见证啊。昨天呢，我们这个讲第一章的概论的第一单元，就是讲我们学习这个课程的目的啊。第一点是讲我们为了要明了这灵界的奥秘。第二点呢，我们要辨别诸灵的这个正善这个邪恶或者说它的性质才由来，它的前世，它的潜能那我们有什么利害关系。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为了坚定我们这个纯正的信仰所以要来学习这个课程那么我们时间花在这一段，就是有的后面呢已经拿到前面来补充来说明了，所以今天会进度比较快昨天比较慢为了要帮助我们了解，就多提出一些实例昨天我们谈到这个，我们谈到那个看异象、做异梦有三个来源，我缺少。这个讲一个从神来的异象异梦这个是第一个是人的幻想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这种梦这是有的身体比较有病痛或者说神经比较衰弱或者失眠比较会有这种梦挂虑某一件事比较有这种梦这种梦呢不会实现，这个梦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什么帮助，因为这种梦呢会让我们的身体呢越来越好像睡觉没有在睡觉，没有真正休息所以这个整个晚上都在梦那么天亮了身体不舒好像睡不过敏那第二种梦呢是从魔鬼来的梦呢一向从魔鬼来，魔鬼的目的呢就是要欺骗我们，有时候变我们的祖宗我们的亲人死去的人来给我们看或者要看到死去的人有的有看到活的人比如说那个我到一个国家，那一个国家有一个家庭就突然间不来做礼拜，那为什么？后来才了解说晚上十一点钟他明明看到这个教会的三个负责人去踢他们的门，他说这三个负责人就是太没有礼貌欺负他，所以呢夜间呢把他们门这个踢破了，所以他们都一家都不来了就自己在家里做家庭礼拜这是后来才了解，那三个负责人说太冤枉了，我们哪里那么不这个没有这个常识，一天十一点钟还去无缘无故去踢他的门，我们都没有那么这个呢他说我看的明明是你们三位怎么说没有呢，那他们三个我都没有这个是魔鬼让他看到。那么又有一个现象在我又到一个地方一个教会就家庭礼拜那个国家，那么我是礼拜二回到那边去的，那么从美国一个梁传道他是礼拜四才过来的，大家集中那个国家的一个教会在那边呢就是晚上我礼拜二就到，那么礼拜四那个晚上就轮到那个时候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是没有教还没有会堂，没有会堂的时代开拓地方，那么有有梁传道要做礼拜，有一家四口人就是这个礼拜六要洗礼的礼拜六，那么他我们那个聚会大概三四十个人，我坐在第二排慕道这几家慕道的就坐在第一排或第二排，那么联会的人就坐在这边那 啊，领讲到完了，他又坐回去那边。他两个夫妻都看一样，这个传道梁传道要领会前在抽烟，领会前在抽烟啊。他说梁传道看到他看别人看到他抽烟，他就一个烟就啊顺到这个椅子底下去，哎，那这个两个夫妻都看一样，又领会完了，又他坐在那边又看到他又抽烟。他两个夫妻怀疑，这奇怪呢，这个难道美国的这个传道有特权啊？我们教会信徒都没有抽烟，那么为什么美国来的这个传道会可以抽烟呢？啊，就这样，那怀疑那个啊，就回去两个夫妻就讲起来。后来他的丈夫就提出说，那我们呢打电话问负责人，那问教务啊，教务说没有啦，哎呀，我们都没有看到，说我们两个都看有啊，四月前几晚就看到抽烟呢 啊，这个是魔鬼的工作啊，明明看到啊，后来呢，这个叫这个梁传道直接解释，告诉他没有了，我从出生做基督徒了，没有抽烟，所以这个就是魔鬼破坏传道的形象，传道的形象。所以明明看到啊，做梦啊，或者啊做梦，或者这个啊看异象啊，我担任啊一个城市的教会，那么有一天呢，一个患血漏的女人患血漏啊，她一个月了祷告没有功效啊，没有功效呢，那么这个啊，她就看到异象。有一个人告诉他，他说耶稣告诉他，这个洗东人换第七界外面抱养一个女人，他妈妈一直反对，他不听话，你去告诉他，你没有资格当传道，你换奸淫了，你的病就会好了。他一直不敢讲不会好啊。后来呢，他就告诉当时的总负责检长老啊，他的长老娘，长老娘又不敢向我讲啊，他又告诉简长老，简长老他知道听一些啊，这个魔鬼工作啊，就这样啊。那么简长老来告诉我啊，这个某某姐妹啊有这样的事情啊，你安息路来向他问一问，说明到底怎么一回事啊。那我已经这个一次一次常常误会了，批评了，论断了，已经学会了宽容，也学会了忍耐学会了不发怒已经这功课差不多可以学到这里来了。所以呢，他这样讲我不会生气，明明没有这样，我只要说，哎呀，这个魔鬼做工作到别人身上也是骗得我，那做到我身上，难道谁比我了解？没有，就是没有啊！那我就来了问他，我说你讲给我听，看看我不会生气啊。他就讲怎么样经过。我说你不要相信，没有，魔鬼要破坏传道的形象啊！我没有这样的这行为啊，你不要受迷了。他给我回答怎么样呢？可是我讲出来，我的血肉好了，我讲出来血肉好了，应验了，没有是你讲的，我是体验了。他认为这是耶稣告诉他的，耶稣医治好啊，这种事情就是说魔鬼也用异象让他看到。那其实我的后来就我告诉他，你这样如果一直迷下去，你最后就会失去了得救的盼望。后来呢，他就跑到被那个韩国的一个统一教迷惑了。迷惑，我去找他，也找了好几次都没有回头，太可惜啊，可惜。所以世界上很多这个基督教派很多就是注重看异象做一梦都是这些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就 有时候要说啊，如果我发怒生气了，那就更重他的气啊。那有一个儿童教员在这个办公室啊，在整理这个以前呢、啊，天天聚会，连礼拜天都有，我们那边天天聚会的，礼拜六晚上还有聚会啊。那么他在整理儿童教材，他比那么会堂会那个这个儿童教室在会堂的旁边啊，同样是一楼，一楼啊，同样是一楼。那么要进来的还有管理脚踏车的，还有接待的人啊。但是他明明看到这位传道没有穿衣服啊，从窗户跳进去，把灯关掉，把他抱着亲啊，他一喊救命，而且呢，这个传道又从窗户跑出跳出去就没见了啊。那么这个传道礼拜天就是带着他太太到了另外一个岳父岳母的家啊，到娘家他那边去，晚上十一点才回来。但是他所看到的是八点多，人家在做礼拜的时候啊，那这样就告诉负责人，负责人很生气啊，哪有传道这样子啊？那这个事情又第礼拜一传道就到会啊教会堂来了啊，没有一个人和他打招呼，脸都臭臭的。那么传道说：“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我？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啊？”他说：“你自己的做了好事，你自己知道。”我自己做好事，我做什么好事啊？你昨天到哪里？我昨天都带我太太回娘家，晚上十一点才回来。你不相信，问问我太太啊！啊，不要说了，不要说了。那就告诉当时的欺负者，欺负者也不敢问了。啊，后来就又送到那个当时的主管，玄牧负责人。啊，玄牧负责人听一听。魔鬼的工作，你要判断，我们有属灵智慧，不要受迷了。你想想看，人家在做礼拜，没有穿衣服，有看管脚踏的怎么进来？又到接待的人啊，没有穿衣服，没有一个人看到，跳进去，他一喊又跳出去，那怎么又能够安然的离开呢？这个就是我们判断的这个常识，一个智慧分析。所以说魔鬼工作，这不是真的那个传道，他看的是一模一样的活人。所以魔鬼有时候用死去的人让人看，有时候用死活的人让你看啊。这种事情呢，就是说明明那杨一安长老啊，他刚刚新婚不久啊，新不久，他到山上派到山上去工作，两个月才回来。刚刚出门三四天，结果一模一样的杨长老一模一样的青年呢、啊，那么他行李带的出门一样的，他从窗户进来，啊，这个是魔鬼破绽了。杨长老没有那么没有礼貌，自己的家还没有钥匙，还不会叫门，还要从窗户进来，这个就不对了。睡在他太太的旁边，他看的一样呢，穿的衣服都一样，人都一样，他就想这个是魔鬼的工作，这不是他的丈夫啊。他就心里想，听说啊，魔鬼是灵啊，没有骨头，摸看、啊，还摸到软软的，吓一跳。那就他就喊哈利路亚啊，起来祷告啊，魔鬼就离开了，好几次啊。还有一个在高雄的市政府当科长服务，但是呢，他要出差到北部去开会，要四天才回来，结果第二天就回来了。那天晚上下大雨，刮大风。那这个太太呢和两个孩子呢在这个睡觉， 睡觉的时候，看到他先生回来啊，一模一样，穿的一样，都手提包一样，他知道这个不是他丈夫，他问他开会不是还有两天吗？都没有答应他，那他先生的个性不是这样，一定有问题，所以叫孩子起来一起祷告赶鬼，就鬼就离开了。我们有十个兄弟啊，我第六的，我还有个第八的弟弟，一个女儿嫁啊，就是嫁出去刚好大概一个多月，快过年了，一年底出嫁，一个多月嫁到别的部落去。那么呢，他先生是在那个海产，大概晚上要再到北部去，我们住中部，他到了北部去。那回来呢，在天亮大概六点钟，一定要在这个新娘子到台中再一趟，是这样。但是一点多钟，明明看到先生回来，新婚的先生回来。那么先生呢，回来一个习惯，因为这个海产呢有那个腥味，他就慢慢开门，还要到这个洗手间洗手，味道没有才进到房间。第一房间呢，他进去就慢慢的把被子给他掀起来，他要睡觉，他就坐起来了，一点多坐起来就和他聊天呢，还和他先生聊天，他以为是他先生啊，他聊天，他讲一两个小时啊，他问说你六伯需要什么？他说我是不是年底需要什么？我这个侄女，她在想说快过新年，是不是要她想要买礼物送给六伯了啊？那么她说我不知道。可是等一下，这个新娘看她的眼睛啊，你今天怎么不一样？是哪里不一样？讲了一两个小时才说，你这个眼睛怪怪呢。你眼睛怎么看直的？怪怪呢？哪里怪？他说：“哈利路亚！”他说：“起来祷告了圣灵，是赶鬼啊！”这个鬼啊，又慢吞吞的，慢慢来，走出去，门又给他关好，和他先生的动作一模一样。所以这个就是说异象异梦啊，魔鬼会走这样。那现在我要补充的是，由神来啊，这魔鬼的是要迷惑啊，欺骗，但是呢，从神来的异象异梦啊，神来的异象异梦也是会让我们呢看到已经离世的亲人，也会啊。我们不是说神人死了不会回来吗？但魔鬼也会变成我们亲人回来啊。那么神也会用那个以我们所想念那个人回来给我们看，也会啊。那回来是要安慰我们，那不是真的那个人回来，不是真的，那个是一个影片，一个相片，拿给你看而已啊。跟他说，好像我们说录影啊，录影也会讲话，录影一模一样，动作一模一样，好像这样子给你看而已，不是那真的那个死去的人能够回来。那这个回来呢，就是神用异象异梦给我们看的，都是为了爱我们。有的是指示，有的是教训，有的是警告，有的是传消息，这异象异梦都是对信仰有关系的，关乎信仰有关系的，但是不是真的看到亲人有的是看到天堂啦，看到地狱啦，有这个就是说，如果从神来的，这是一个异象异梦啊，好像说这个主耶稣啊，遍冒山上有以利亚、有摩西和他在一起，这个也是一个影片，一个异象，并不是真的摩西、以利亚本人回来在那边，不是啊。因为主耶稣还没有成全救恩，还没有定十字架，乐园还没有开。那以前离世的人呢，都是还没有进到乐园，都是不管有信没有信，都是在阴间休息啊。当主耶稣定十字架了，那些人呢古圣徒才从坟墓裂开出来，那裂开做起来， 这个不是说轮食的就是在佛目里头，要这个是一个意象，让你知道轮食的这些古圣都是等候主耶稣成全救恩的日子。所以呢，主耶稣说啊，除了轮值从天而降，仍然在天，没有一个人升过天，这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没有人升过天，没有人升过天，那以利亚、以诺升哪里去啊？那个就是一个，你让你有看到他有生命，但是他还是活的人，还是有肉体啊，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啊。那个是神给他接济，好像摩西的尸体，神给他接济埋葬。但以利亚和那个以诺，你还没有死啊，他看到他，让你知道有升天这件事，其实呢，他还没有到乐园去。所以呢，我们如果对照圣经才知道，从神来的意象一目都有目的的，神并不是说随随便便啊。给你做梦，给你做意看意象，但是呢，都有必要才有意象意梦。我们看啊，《约伯记》啊，三十三章，《约伯记》三十三章，我们看十四节啊，六百五十页。圣经六百五十页啊，这个约伯记啊，三十三章十四节到十八节，十四节到十八节啊，这里啊所记载啊，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就是人的心很硬啊，听是听啊，不理他啊。那十五节说，人躺在床上啊沉睡的时候。这个神就用梦意象十六节开通他的耳朵印在他身板上说教训他用意象一脉的印象比较深刻那么十七节的目的是什么呢意象一梦是什么呢也是出于爱说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男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也就是说不要人了偶像偶像只以自己的情意自己想要做什么做什么那结果呢就死在刀下结果就失败所以呢神就用意象异梦因为人心很硬来警告来阻挡人失败所以这个意象异梦都是有目的的有目的的那么如果说看到才信主耶稣说没有看到信的就有福了所以有的人呢听人家说看异象做异梦好像很羡慕我怎么从信主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异象异梦我说不要看到就信就有福了我们没有看到天国第一我们就信相信有天国第一我们没有看到相信就有福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将来呢有看到了凭你看到了审判你也就是说神迹你没有体验也没有看过那就这个就是另外就相信就有福如果你看到神迹奇事那又不相信将来就凭这个你看到你所听到的道理成为审判的依据那异象异梦也是一样意象异梦一样那么有时候意象异梦没有也不需要讲也不必讲因为保罗呢在十四年前看到了意象他说到第三层天去听到了奥秘的言语那么为什么说第三层天难道这个天地分为三层叫最三层 那我们现在高楼是十几层好几十层因为当时人这个灵界是用我们能够最好像当时最了能够了解的来说当时的房子最高可能就是三层好像最高最高的地方的意思最高不是刚刚 天地刚刚三层，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他到最高的地方去，去听到这个奥秘啊的原理，去听到，啊，听到了所启示的，他不敢讲。十四年后讲，也没有说我保罗看到了，他说论是一个人看到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忍耐十四年不得不才讲出来？因为哥林多教会就是不承认他是使徒，所以在这个时候不得不讲出来他的启示。那么为什么不敢讲？恐怕信徒把他看为偶像，崇拜他，崇拜他，那就没有对他本人也没有利益，对信徒也没有利益，所以他不愿意人知道他看到异象。有时候得到启示，有时候我们刚刚出来工作，当传道刚出来工作，神同工，当然大家很高兴，有神迹奇事随着。但是呢，时候还没到，到处见证反而当为主打。为什么？主耶稣当时的传福音啊，行了神迹，还告诉他不要告诉人。为什么？时候还没到，还没有成熟，大家还没有共识。你就不要讲。我们神有同工是对的，但是有时候呢，刚刚出来神有同工很高兴，又在同工面前大宣扬，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有的前辈有的同工会嫉妒，哎呀，刚刚出来做一点事啊，一点工作就在众人面前在夸口，对我们都没有利益。要是你再讲的很多，人家把你看得很高，那对你自己领袖也没有利益，会骄傲起来。所以有时候时候还没有成熟，就不要讲，不必讲。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写这个见证，写见证大部分的文章都不写他自己，都是隐藏有一位传道对怎么做怎么做。因为这个有时候啊，那个信徒啊会把你看得太高。所以我们传道同工啊，就是信徒来讲，失败有三个大原因。失败，信徒的信仰失败，传道失败，三点大原因。第一个骄傲，第二个贪财，第三个男女淫乱。这三大原因失败，你想想看，信徒失败这三大原因，我们同工失败，更是这三个原因。骄傲就是在败坏之先就有骄傲，所以骄傲就是说，当神同工了，当啊这怎么样？当在社会上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今生叫做以今生有所成就，是事业、地位、学问啊，或者说这个名利比财富比别人有成就，就会骄傲。但是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谦卑。骄傲就瞧不起别人了，眼中无人了，不听不顺服了，组织不顺服啊，藐视别人。但是谦卑就会尊重人，会尊重别人啊，会服侍别人，愿意当为仆人去服侍人啊。这个就是要学习，因为骄傲是败坏之先啊，就会骄傲啊。那么关于这个钱的，人人都要，但是呢，你要啊这个君子啊，取财要有道，要符合真理。要做正经的事业，神给我们的，我们劳碌得来的，要付出代价得来的啊。那男女呢，就是除了自己的正式夫妻外，不能再有别的异性一起睡觉。主耶稣说，连看到动的淫念就是犯奸淫了。所以这些啊，神有时候会阻挡我们。那我们呢？想想看，我们真教会 建立以来，那些异象看很多，异象异梦也看到也做过，那些见证很多，还能够见信仰能够坚持到离世的不多，不多，看越多了跌倒越厉害，跌倒越厉害。所以呢，看异象异梦是很自然的，不必求，也不要求看异象异梦，不要求。你再求，就等看到才要信，还没有信就信，还没有看到就信了，就有福啊！也不要勉强要去看啊，要去做梦，也就是很自然的啊。神要给我们知道，他自然会让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维持啊，就顺其自然啊，就是神的旨意，自然就是神的旨意啊。从神来的异象异梦啊，这个就是这个对我们有帮助的灵性上的帮助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哥罗西第二章第六节。284页，那个哥罗西第二章的第六节啊，看到第九节第十节，这里说保罗啊，告诉哥罗西教会，因为啊有那个从希腊文化所感染到的这些诺斯底主义啊，在这第二章讲到最后是在拜天使啊。的事情，律法上的规，那个规条啊，都是主耶稣成全在十字架上，在这一章就这样写了、那么在这里说，我们既能接受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接受什么呢？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接受他的教训。那当遵他而行，就是说以主耶稣的教训为准，不是以人为准，以主耶稣的教训为准。所以除了他以外没有救主了。主耶稣讲的话就是真理，他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这个就是说主耶稣就够了的意思。那么第七节就在他里面生根建造我们的信仰基础，要扎根在耶稣里面，不要扎根在人的身上、金钱 的根基上。我们的根基啊，要扎在耶稣里面啊，用信心在耶稣里面信心，爱心在耶稣里面的爱心啊，盼望在乎耶稣，在乎神啊。那么生根还要建造，生根是往下发展，越深啊。越有水分营养可以吸收，树会长得越高，那么台风啊地震都不怕。那么一个大楼你要建得更高，根基要扎得更深，你这个就是说对主耶稣的这个教训，我们要多吸收多建立，一边往下一边向上升啊，这个建起来啊，生根建造。那么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呢、就有增长。如果你有根基，你那个不怕旱灾不下雨，因为你根扎的很深，都有水分可以供应。你不怕这个环境怎么样？那这个信徒如果越信越久，应该根基越扎稳。那么呢，他的感谢心越来越增长。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信徒呢，他一直埋怨，一直不平，那这个心没有感谢，没有感谢，他信心就是在走退了，退步了。一个工人一样，一个工人越做越有感觉，越感谢主，越做越有力量。 如果越做越埋怨，越做啊也没有信心，那就是在退步，退步啊。所以感谢的心一定要啊越来越增长。那么第八节就说啊，要谨慎，这个要注意，要注意。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语，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的掳去。要注意了，注意什么？世界上的学问啊。他说这里啊，有用他的理学，就是世界上的这个啊，这个哲学啊，哲理啊，心理学的啊，然后这时候啊，觉得这个哲学了，分析，一直分析，用人的方法，用人的习这个学问啊，来给解释圣经，或者呢啊，打消你对主的信仰，对主的话怀疑。他虚空的妄语，也就是说没有根基的，没有根基的遗传。所以这里说，不照基督的教训，只照人间的遗传迷信，来把我们的信仰掳走了啊！这个就是说，我们的根基在耶稣里面，我们要扎得稳，不要受到其他的宗教、其他的世上的学问把我们掳去。啊，为什么说世上的学问是叫做小学呢？叫世上的小学。啊，世上的小学就是一些比较的问题，有两方面的小学，两方面的解释。一方面，就世上的学问和主耶稣的教训真理来讲是小学。为什么？世上的学问不是不必要，是因为他还很幼稚的小学，只有关乎我们肉体上、精神上的生活需求、生活技能，教我们这些。不管你科学怎么进步，汉族的道理来比呢，还是小学，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解决灵魂的问题，因为没有办法啊，这个解决我们得救的问题，所以这个汉族为数的这里比算小学。另外一个小学呢，是指着律法，指着这个摩西的律法啊。我们看这个哥罗西第二章二十节，同这一章的二十节。二是就是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时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能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不可等类的规条呢？哦，这里说，这里讲的小学，也就是指着那个律法规条。那其实这个律法规条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受洗已经和主耶稣同时同埋葬。那已经死去了汉族的同伙就不会还活在那个律法之下，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回归那个律法啊，只是想一些什么律法来捆绑我们信仰的自由，这个是小学啊。那这里所讲的是人间的遗传，人间的遗传呢，就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其他的就有一些遗传啊，这个不是基督的教训。所以第九节就说，因为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在基督里面，因为神的本性啊，神的德性都是在耶稣里面，从耶稣本身就显明出来了啊。我们心里说已经够了，都够了，从主耶稣通通成全了，丰盛就充足满足了，够了，不必再什么啊，这个诺斯底主义的这个啊主张，我们就不必再听这些世上这些说法。第十节说，我们在他里面的得到丰盛，我们有主耶稣在耶稣里面，我们已经够了，有耶稣的我们已经够了，他是一切的元首，都够了啊的意思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呢啊要认识主，我们也要认识各种点，来兼顾我们的信仰，我们啊就不会再受迷了。那么再讲第四点，学习目的四点。第四点呢，就是学习课程叫避免啊这个异端邪教的迷惑。消极来讲呢，就是避免受迷惑；积极来讲呢，要攻破魔鬼的诡计，要攻破它。我们学这个课程就是要避免他引诱，要攻破他的 诱惑。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十二节啊，这里这一段就是说，我们要披戴基督，我们要穿戴基督，这个金，这个全部的金装。那我们的敌人呢，是属灵的，不是属血气的啊，我们征战。所以呢，我们要战，要论清啊，魔鬼是灵，是一种灵，你看不到。那有人得罪我们，有人要陷害我们，你以为是人在害你？有时候魔鬼利用这个人呢、啊，来试探我们，来陷害我们。那这个人呢，是被利用，并不是他是我们敌人，魔鬼才是我们的敌人。啊，这个就是魔鬼要做工，都是啊，利用一个人，利用一件事来隐藏在那里面来指挥，啊，这也是他的诡诈。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一节，第二章十一节，249页，249页。这里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这里说，免得撒旦趁机会，趁着机会，他就来胜过我们。我们要知道他的诡计啊。那这个是讲些什么事呢？这讲一些保罗有写的前书中间和后书中间又有一件。那么因为他们有悔改，前书他们受责备，然后呢他们悔改了，因为提多回去报告，哇，更多教会听到你这样责备的，他们知道自己的错了，他已经悔改了。那悔改了，保罗在写这个后书啊，安慰他们。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呢，就有一些领导的人对这些受迷的、不接受保罗为使徒的这些人那么已经他们知道错了，受迷的这些已经知道错了，错已经保罗说你们赦免他，我也赦免他不要再责备了，再责备恐怕他忧伤过度。那魔鬼就借这个机会呢，就引来胜过我们，就让我们教会就分裂了。他这个意思是这样，所以呢，他就说，有没有？既然他知道了，知道错，那你们赦免我也赦免他。那如果知道错，回过来他懊悔就好了，不要再责备了。那这样子呢，这个我们呢就不要再让他过分的压力，这个意思免得教会有分裂了他们就沉沦了，自暴自弃了。所以有时候这个冷淡的信徒很久没有来我们有需要去访问探望他探望他呢，首先好久没有来，你去的时候他最怕你讲些什么话，怕你叫他要来教会，他最怕的，所以你一来我欢迎他很热诚，但是呢他最怕你说来教会，那我们去当然要叫他来教会但是他最怕你叫他来教会，那怎么办呢？首先建立友情，不必直接讲来教会，不要直接这样的，你可以把好消息、好见证分享给他听就好了，或者坐一下，也不要太久了有时候再坐一坐看一看就好了那么有一天他总是会来的他会感动，我这么久没有去，那么传道那教会的这个长子负责人怎么对我这么关心，我们不要直接那么每次都来教他最怕你讲这个，以后你要去的时候我没有空没有空跑掉但是呢他既然有一天来了，他最怕你讲哪一句话呢？最怕我们说 哎呀，你怎么这么久没有来？他最怕你讲这句话，来就好了。以前的不要讲，不要讲。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人的心理啊，就是我们将心比心。我们如果冷淡太久没来，也不好意思啊。你知道他这个疮疤刚刚干了，你又给他先生，我看看，完了，又流血了。是吧？你知道，明明知道，你要学习，要学习啊！哎呀，怎么这么久？这个告诉他，实在是很好意，很亲切。哎呀，你怎么这么久？等到这个人也这样讲，哇，他以后不敢来了。整个教育都讲这句话啊，这个就要学习，这样他会害羞啊。所以来就好了，来就好了。有时候不要讲话，拍拍肩就够了，就够了啊。一起招呼他吃饭啊，招呼他就好了。他很久没有了，不知道不熟的圣经赞美诗在那来招呼一下就可以了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啊，很认真，我们很热诚，对，我们很热情的做工，对。但是呢，我们应该方法还是学一下啊，讲话注意一下。我有一次刚刚出来学。当传道，那么乡下的人呢，都是在啊，没有在叫做在田野里面工作。他们骑脚踏车，他带我到田里面去找。他说：“这个人哦，20几年没有来了，20年。”那么他去的时候呢，他说：“哇，某弟兄，你很忙哦，工作很多啊，是很忙。那。”今天哦，神学生啊出来学习啊，来这里学习，他晚上要在这里啊联会哦。但是我看你这么忙哦，晚上也不能来吧？我会去。嗯、他说我会去、啊，他就这一招啊，就离开他说，你想想看，他晚上会来吗？我说我不知道哎，你说20几年没来，我怎么知道他会来不会来？他会来，我说为什么会来？是他自己说要来的，不是我叫他来啊。他自己说要来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他的心里，他就是你告诉他晚上要来啊，他说好，不会来，是你命令他的，你叫他来。但是今天你站在他的立场想，体贴他，哎呀，我看你这么忙啊，晚上也可能也不能来吧。哎呀，我会去，今天我去，他晚上来了，以后就来了，因为很久没有来，不好意思来啊，总是借着这个机会他来了，哎，啊来就好了，不要再说，你怎么这么久没有来，就这一句话就要注意了，不要这样讲啊，来就好了啊，所以啊，这里保罗就是说悔改就好了，他有回头就好，不要再算旧账了，不要再讲过去了，哎，有的人啊，就是。虽然他回头了，但是讲到还是在讲算他的账，你看他还会来吗？每次去又讲，他就又很难过啊，过去就过去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呢、啊，这个要注意的撒旦啊，这个诡计啊。那么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9节啊，第2章。帖撒罗尼迦的后书第2章第9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时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啊，我念错了，我念到5章去了，哎，后书才对，后书2章啊，对不起啊，后书第2章第9节啊，2章第9节，又愿女人廉耻，哎，后书啊，这个翻过头啊，这个连在一起也太薄了哈、啊，第9节，2章。贴上那个后书2章第9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 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纯人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这里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个撒旦的工作，他撒旦的工作是利用这些不法的，就是不守规矩的，没有行为不端正这些人，他也会行异能，行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虚假不是说这个事情是不事实，是从假神而来的歧视，假神来的那这个都是撒旦的运动。撒旦说魔鬼利用这不法的人也会行神迹歧视异能那么第十节说他撒旦就利用这不法的人来做这些事那纯人的人就是因为他们不领受真理，不领受真理，所以呢他们才会受这不法的人利用。那如果我们有爱主有领受，就不会受这个不法的人来诡诈来引诱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样，如果是撒旦行出的神迹奇事但是呢他没有真理，他没有符合真理的，也没有这个讲这个有关得救永生的，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撒旦的诡计他会假装为天使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一章那里就说他利用那条蛇的引诱，就是一个诡诈，利用这一条蛇的掩护他自己，让你看不出来。所以保罗在说连撒旦都会装为光明的天使他有时候假冒为善，叫人去中计那么在启示录的这个十三章这里就记载两只这个怪兽那个这个是撒旦的这个化身的是一只是政治的集团，叫七头十脚，那这个就是说用政治的手段要逼迫教会吞出信徒那么十一节以后是以后呢，那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以后，那一直假这假基督就是好像羔羊，但讲话又是好像龙，是假基督出现，那这个也是魔鬼的化身，所以是假教会假先知，这是魔鬼所利用掩护他的存在，这是一个诡诈。所以现在的魔鬼又很厉害，他说以前反对得圣灵，现在到处都是说知道要有圣灵，所以他们也在求圣灵，他让你看出到底他是他说他得了圣灵，我们的圣灵到底怎么辨别所得的是不是和使徒一样，有的得到圣灵会倒下就会流口水不知人事，这个都不是圣灵了所以我们要看出他的诡诈。有的人每个教会都一样的条条道路都是通罗马了，都这样想那是错误的教会耶稣的身体只有一个，得救只有一条路，没有说条条是通罗马，没有说条条到天国的，只有一条而已我们默祷。